面写耶和华一乐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希伯来文，因为旧约圣经是用希伯来文写的，这是中东以色列那个地方的一个语言。那亚伯拉罕他离开他的家到这个迦南地的时候，他必须学当地语言。那他的孩子在那边长大，那就从小讲这个语言，所以后来有人写圣经的时候，写旧约圣经，他们用希伯来文。那耶和华是上帝自己的名字，因为我们用"神"这个字，有的时候我们指假神，对不对？不存在的神，也可以指真神，存在的神。可是这位真神，他的名字是什么？耶和华。那耶和华，他的本意是存在的意思。那我们唯一的真神，他跟其他的神有什么差别呢？圣经的意思是，耶和华这位神他存在，其他的神不存在，所以他的特色是存在，耶和华。那以勒呢？我们讲耶和华以勒，我们的意思是，上帝必供应。我们基督徒有一个习惯，每天吃三餐的时候，都会先做一个谢饭祷告，因为我们承认，我们吃的、我们穿的、我们住的、我们什么东西都是从上帝来的。那你说，你们基督徒是不是整天都休息啊，都没有工作啊，都没有赚钱？没有，我们基督徒也去赚钱，也工作，也很辛苦。虽然是我们赚到的钱，我们承认一切都是从上帝来的。我们刚才唱什么？若非耶和华建造房屋，我忘记了。他意思就是说，如果是不是上帝盖的，盖不起来；如果不是上帝看守城市，那看守的人枉然警醒。我们承认，虽然我们也要努力工作，我们的体力、我们工作机会、我们的智慧、我们的一切都是从上帝来的，所以我们吃的、我们穿的一切都是上帝供应的。因为我们知道，你们大概也有我的经验哈，有的时候我们虽然很辛苦，花很多时间，结果赚不到什么钱，也有相反的经验，哎，为什么没有那么辛苦，还赚这么多？很奇怪，对不对？我们基督徒承认这是上帝的安排，我们有需要的时候他来供应，有的时候我们靠钱办不到一些事情，可是上帝帮助我们，透过一些人啊，透过一些机会就办得到。那有的时候就算我们有钱，还是办不到。所以，我们基督徒每天我们祷告，依靠神，神今天很多事情我必须做，我求你给我机会，求你给我智慧，求你给我方法，求你让我认识应该认识的人，求你给我体力，求你给我时间做我该做的事情。所以我希望这边每一个人可以慢慢的学习，我们每天都是过耶和华以勒的生活，上帝供应我们一切所需的。那刚才我们读这个故事，这是真实的故事。在圣经里面，我们看到这个家庭，一个男人，旧约时代他当一个先知，就是说他在以色列那个地方讲神的道，讲神的话，不知道他去哪里讲，不知道他的详细的责任是什么，可是他是先知，他结婚了，他们两个生了两个男孩子，可是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发生什么事情，这个先知过世了。那现在怎么办？先生没有赚钱，太太怎么生活？那个时候，一个太太没有办法到外面去工作，没有办法赚钱，她又有两个儿子，怎么办？那当时的方法跟我们现在的方法也一样，借钱。好，这个太太，这个寡妇开始向一个人借钱。借一些，借多一点，借多一点， 后来那个债主过来说，你好久都没有还钱，现在又要还了。他说我没有钱啊，我的先生过世了，我怎么办？假如是你的话，你会怎么办？如果你是债主，你会继续借给他吗？就变成你养他们啊，你会要求吗？他怎么办？如果你是他的朋友，你会说好，我来，我帮你付，可能要付很多，怎么办？后来那个债主说，如果你不给我钱，那你的两个儿子必须来我家做我的仆人。哦，那个妈妈很舍不得，她的孩子一辈子都要做仆人，很辛苦，没有自由，没有饭吃怎么办？还好有这个方法，可是她不太愿意。所以这个太太去找当时的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先知，她说，伊丽莎先知，我怎么办？我的先生是爱上帝的，服侍上帝的，他是先知啊。现在我们没有钱，不是因为我们不愿意赚钱，而是我们没有办法。先生死了，我怎么办？我需要钱。那我看他的经验，我觉得他的经验很多时候像我们的经验哦，可能我们的需要跟他的有点不一样。可是很多时候我们碰到困难，我们会说我没有什么东西，我们祷告说神我没有钱，或者我们说神啊我没有机会，或者我们祷告说神啊我的身体有一些限制，神我有这些需要。我很喜欢伊丽莎怎么回答，他问他，你家里有什么东西？这个不一样，对不对？我们喜欢说，你看我没有车子，我没有房子，我没有这个，我没有没有没有没有，我们喜欢讲我没有什么东西。伊丽莎问相反的，那你有什么东西呢？这个寡妇说，我没有什么东西，我家里只有一点点的油。啊，伊丽莎说：“你回家，向你的朋友借。”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不要，我不要借什么东西。我们已经借很多很多很多有，你借很多钱，我不要借。没有，听我讲完啊。你先回家借一些瓶子啊，一些盘子啊，各种的器皿。带到你的房子里面，把门关上。好，再用你剩下的一点点的油，倒满每一个器皿。哎，等一下，剩下的油只有这么多。现在我家里面全部都是器皿。你说用这些油倒满所有的器皿。怪怪的哈，好啊，好啊，我听你的话，我听你的话。他开始倒，第一个装满了，第二个开始倒，怎么还有油？满了，第三个再倒满，倒满，倒满，叫他的儿子把另外一个带过来啊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然后他们继续端过来，一直一直倒，倒，倒，倒满了。后来跟他的儿子说，我还需要器皿，他们说没了。哇，很奇妙。可是问题还没有解决，对不对？他还没有钱，所以他跑回伊丽莎说，我怎么办呢？我按照你的话去做啊，现在我家全部都没有办法走路，都是油，怎么办？伊丽莎说，就把这些油卖掉，用赚到的钱过你的生活。好啊，回家把油卖掉，把盘子什么器皿还给朋友，用那笔钱过他的生活。那我们看这个故事，这是真实的故事。那我在家里不会用这个方法， 我不会去找很多器皿，然后用我家里的油倒满，然后去卖。神给我另外一个方法过生活，所以这是很特殊的例子，是真实的例子，可是是真实的例子，特殊的例子。可是上帝借着这个故事要教导我们很重要的功课。我们不要一直问，一直埋怨，我没有什么东西，我没有什么东西，我没有什么。那个人他的东西比我多，他的机会比我的多，他的地位比我的高，他什么都比我好。我们不要这样子。我们要问，上帝给我什么呢？那你说，可是上帝只给我一点点啊，那个不重要啊。对啊，那不重要。其实这个寡妇她有的，其实不是有，她有的是什么？神。我们基督徒，我们每天三餐做谢饭祷告，我们承认上帝，我有这顿饭，因为我有你。每天我依靠你，所以我今天看到这顿饭，我一定要感谢你。我觉得我们的上帝很特别。为什么一个小婴孩出生的时候，上帝没有先给他一辈子的食物？小婴孩出生的时候，上帝就叫他的天使飞下来，把很多食物交给那个家庭。好，现在可以养他了。那他一辈子只要吃一点，每天吃一点，每天吃一点，等快要死的时候，哎，就把它吃完了。因为我们知道，今天就算我买到20年的食物，可能还没过2、3年。都坏掉了，所以上帝也提醒富有的人：假如你没有食物，你也会死掉。你有黄金，那个可以用很多年哈，可是没办法吃。食物，我们每一年都要种，每一年要收。每一年你要养不同的动物，不然连富有的人也没有东西吃。可是上帝他教导我们，在主导文里面他说，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。耶稣教导我们，你祷告的时候不要求上帝给你一年的食物，不要求上帝给你一个月的食物。也不要求上帝给你一个礼拜的食物，求上帝给你一天的食物。为什么？如果我今天求上帝给我20年的食物，以后我就不用依靠上帝，对不对？好，不要说20年，一个月，他给我一个月的食物，那这个月呢，我可能比较少祷告。上帝要我今天有今天的食物，明天呢还要我向他求。那我年轻的时候，我觉得我的生活很不稳定啊，全部都要靠父母啊、老师啊跟我说什么。后来我成年了，好，我去工作，每天都要看老板的脸，我觉得我的生活不稳定。他只要讲一句话，我就没有工作。后来我多了解一些事情，我发现老板都看谁的脸，投资的人或者董事，古董，他们要求很多。可是我看那些很有钱的人，他们都看什么？股票、股市。而且他们很紧张，所以后来我发现，穷人生活很不稳定，中产阶级的人生活不稳定，富有的人，他们的生活也不稳定。 所以今天不管你是有什么地位的人，有多少钱的人，你必须承认你的生活不稳定。每一个人需要依靠神。圣经的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这个寡妇本来她结婚了应该很好啊，但这个人结婚，他养我，我非常快乐，又生了一个儿子，又生了第二个儿子，非常高兴，我的生活非常好。可是只发生一件事情，他的生活就有问题，先生死了。你们跟我今天，可能今天我们有一个月的钱，可是只要发生小小的事情，都没了。所以有些人说我要赚钱，我要赚钱，我要赚钱。好啊，你去赚啊！你要赚多少钱才算够呢？哇，如果我可以啊，存半年的薪水，好，那不错啊。好啊，你要半年的薪水都存到银行里面。只要发生几件事情，你生病，你家人生病，公司破产，哎，半年的钱就没了。那半年加一天，你怎么办？好啊，我要存两年的钱。好啊，可以存啊，尽量存。可是只要发生几件事情，就糟糕了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他的工作是开计程车，这样不错啊，很自由啊，天天可以吹冷气啊，天天可以开到很多地方，要工作就工作，没有工作就没有工作啊，也不错啊，我们那边也没有那么危险。有一天，他开计程车的时候，撞到一个人，那个人骑摩托车骑得非常快，把他撞死了。所以现在骑摩托车的人要向我的朋友要求非常多的钱，那我的朋友怎么办？可能是他一年的薪水的五倍，要向他要求五年的薪水。我不知道他以前存多少钱，就算他存了五年的薪水，给他们之后就没了。我猜他没有五年的薪水，怎么办？发生一天的事情，什么都没有。那我们可以紧张，好紧张，好紧张。如果你，哎呦！林牧师，你今天跟我们讲，我现在不敢回家。这不是我的意思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不管你的情况怎么样，不管你的情况多好多不好，我们每天都要依靠神。所以主导文里面才说，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每天要依靠神。那我看我自己生活的一些例子，我从年轻到现在，我选的工作都不是那种赚很多钱的工作。那我每天不管赚多少钱，我都要依靠神。那我也需要向神求，哎，神啊，我需要食物，我需要衣服，我需要什么？那我慢慢看上帝怎么供应。可是我们基督徒，我们很愿意养这种的信心。神，我今年有什么需要？那我们向神祷告。可是我看，今天晚上来参加这边的聚会，不一定都是基督徒。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些人这样祷告？神啊，我不相信你存在，可是我要求你给我什么什么什么东西。可以这样祷告吗？ 神，我不相信你存在，可是求你给我我需要用的东西。他好像有点奇怪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们要向神求，第一要先承认他存在。好，有没有听过这种 的祷告？神啊，我知道你存在，可是我不认识你，求你给我什么什么什么，不能这样子，对不对？圣经讲的教训，最主要的教训是说，神存在，连他的名字耶和华强调他存在，而且整本圣经告诉我们，上帝他想认识我们。有一个人我很想认识，你知道他是谁吗？昨天我的哥哥的女儿生了一个女孩子，昨天在美国，我还没有见过她，对不对？昨天才出生。那昨天出生我已经知道他出生了，我想认识他，我知道他是谁，对不对？我知道他的名字，知道他的父母是谁，他的外祖父是我的哥哥。好，我想认识他，我已经知道他是谁，可是还不算认识，对不对？同样的，上帝他知道我们是谁，他很了解我们，我们的一切他都知道，可是我们不认识他，也等于他不认识我们。所以上帝说，我很想认识你们。好，我的哥哥的孙女，他从来没有得罪过我，他从来没有做什么事情，可是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得罪过神。所以我们跟神之间有这个问题，这个要解决。上帝没有得罪我们，是我们得罪他，那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？所以圣经花很多时间告诉我们，上帝差遣耶稣基督来替我们负责我们跟上帝之间的这个问题。耶稣说，我来负责好不好，我来解决好不好，所以他才必须要死，才要复活。解决这个问题之后，哎，我们跟上帝可以直接有关系。那认识了神，跟他有好的关系之后，当然可以向他祷告，当然每天依靠他是合理的事情。上帝说，他认识我们以后，我们会成为他家里面的人。那父亲会不会照顾他的孩子？所以我们基督徒说，我们的天父天天照顾我们，帮助我们，引导我们，供应我们的需要。不认识上帝呢，他为什么要关心我们？所以今天晚上我要鼓励大家，我希望你们可以认识这位存在的神。有一次我坐计程车，跟司机讨论一些宗教信仰的问题，他跟我说，神是人创造的。诶，怎么可能？圣经告诉我们，神创造人类，这个很容易接受，因为神是伟大的，人是小小的，所以伟大的神可以创造人类，这个我可以相信。可是这个司机说，不对，神是人创造的。假如神是我创造的，那一定他比我小，我为什么要依靠他？ 所以我完全不能接受那个司机的说法。如果我创造神，那变成我是神，他是人。可是我知道我不是神。圣经才是正确的，神创造我们，所以他很伟大，我们都很小，所以我们依靠他才对。那我知道有些人他们的看法是，我的神需要我服侍他，把食物拿给他吃，把衣服拿给他穿，那变成什么？我要赚钱买食物来喂饱我的神吗？好像我在照顾他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的上帝什么都不需要，他不需要吃什么东西，他不需要穿我们的衣服，他不需要住我们的房子。谁有这些需要？我们。他很愿意供应，他很愿意帮助我们，他很愿意关心我们。可是我们要学习，哦，原来我们的上帝他是伟大的，他是存在的，他是关心我们的。那我有什么需要，他会供应啊，这个说法才讲得通。那这个故事里面，我们看到这个寡妇，她原来不知道要做什么，好像两个儿子要都当仆人。可是我们在这个故事里面，你有没有看到上帝对他的爱？不用啦，不用不用，他们不用当仆人。上帝的态度是，我照顾你，用你小小的一点点的油来解决你的问题。那今天我不知道我们这边每一个人我们的油是什么东西，神给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能力，不同的才能，不同的机会。那神借着他给我们的来解决我们的问题。我跟你们讲一个老太太她的故事。她的年纪很大，身体已经不太好了，一个人住在她的小房子里面。那她跟上帝说，我很想为你做一些事情，可是我没有办法开车，我没有办法出门，我一个人在家里怎么为上帝做一些事情？他想了想了想了，他没有钱，他没有什么东西，要怎么帮助别人呢？后来他想到了，我有电话，所以他打电话给报纸说，我要买小小的广告，你孤单吗？可以拨这支电话号码。有些人看报纸看到 那支电话就打给他。哇，大家很喜欢跟老祖母讲话，对不对？哎，奶奶，我要跟你讲我的话好不好，我要跟你讲我的生活，最近碰到什么事情。那老妈妈她愿意听，愿意鼓励，愿意为他们祷告。而且你有没有知道，他们打电话给他，他很好意思，很方便的跟他们传耶稣基督的福音。假如那个老太太埋怨说，我没有什么东西，我没有孩子，我没有车子，我没有钱，他什么做不到，对不对？他问什么？我有什么东西？再小的东西也算他拥有的。用他的电话就可以帮助很多人。所以今天晚上我要问你们，你有什么东西？希望你们可以从积极的角度去看你的生活。就算是小的东西，你可以说，神啊，求你透过这么小的一个东西来帮助我，供应我的需要，帮助我的家人，帮助其他的人。 可是你要这样祷告之前，你要先承认这位神存在哦。你要先跟他解决你跟他之间的这个问题，你才有资格向他求。我们最后一起祷告。神啊，我们承认你是耶和华以勒的神，你供应我们的需求。可是神，很多时候我们的心情不好，因为我们看到我们的身体有限，我们的机会有限，我们的环境有限，我们的金钱有限。感谢你，你是无限的神，你愿意供应我们所需要的。我们今天承认，我们必须天天依靠你。我们这样祷告，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。